上回书说到，在樊梨花13岁那年，他的父亲老将樊宏50大寿，有人送信儿，杨虎带着儿子杨樊前来认亲，准备定日子要娶樊梨花。当杨虎和杨樊来到了大厅，老樊宏这么一看，差点昏过去。一看这杨樊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又高又壮，都那么丑的，想起自己女儿长得如花似玉，千娇百媚，人又聪明，武功又好，孩子又明白，找这么个丈夫，这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。晚间跟夫人说，夫人也看见了，也哭。老樊宏说，好办，别让他看见，定下日子娶走就算了，等过了门了，他哭闹也没用了。第二天正日子，有人就告诉了樊梨花，樊梨花梳洗打扮已毕，有两个丫鬟陪着，来到了帅堂。樊梨花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差点没昏过去。这杨凡一看樊梨花，好，真美，梨花，跟我走吧，咱回家。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姑娘一甩髻子，转身出去了，回到了绣楼上，放声痛哭，一直哭到二更多天，前面酒宴都散了，丫鬟害怕了，赶紧到前边送信儿。老爷也喝多了，被人架着往后走，把老夫人也请来了，来到了绣楼，一问，姑娘说：“爹娘啊，您生我一场不容易，我应该啊听父母话，但是这件事不行。那杨凡长得那么丑陋，女儿死都不嫁，如果非让我嫁给他，我就死去。”平时老樊宏对女儿言听计从，今天听这话，一抬手啪啪给俩嘴巴，把女儿给打了。奴才，老杨家对我有恩呐，要不是杨凡的父亲救了我，你爹早死了，你替父报恩也得嫁给老杨家，你乐意也得嫁，不乐意得嫁，要不然你就死去。说完他下楼走了。第二天，杨虎跟老樊宏商量娶亲日子。樊宏知道女儿不乐意呀，急忙说：“哎，姑娘还小，再过两年吧。”“好，再过两年我就派人娶亲。”就这样，杨虎带着儿子走了。再说老樊宏酒劲儿一过，心里一琢磨，也是，我这女儿给杨凡呢，真是亏她了。但是那个年代讲究信誉二字，只不为婚就得算了，哪知道樊梨花不敢。过了两天，樊梨花说，我到郊外散散心，也没带丫鬟，自己骑马就走了。走出有二三十里地，到了无人之处，下了坐骑，找了个歪脖树，伸手抽出来带着绳子，往歪脖树上一搭，网个套，拽着绳套自己就哭了。爹娘啊，你生我一回，谁让你们逼我了？我给你磕个头，算尽孝了，女儿走了。这姑娘扒着绳套自尽了。眼看呢，这口气可就没了。偏巧有一位老道姑打着路过，看见有个女孩上吊，急忙隔断绳索把姑娘救下来，放在地下。等她缓醒过来一问，才知道是樊将官老樊宏的女儿，叫樊梨花。你为什么自尽？小小年纪。樊梨花就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个老道姑是谁呀？正是骊山紫霞宫骊山圣母。有心把樊梨花送到家里，怕这孩子还死，这孩子是烈性女子，你跟我走。就这样把他领到了紫霞宫学艺数年，艺业学成。这一天，老圣母把他叫到眼前：“孩子，你今年19岁了，可不小了，你该回家了。”啊，樊梨花已经吓坏了，回家？我还得嫁那个丑鬼杨凡呐。不不不，我要出家。老道姑乐了：“无量天尊，
孩子，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杨凡，说明你们没有缘分。既然没有缘分，就该解除婚约。师父给你想好了，也给你找好了人家。这次啊，正是两国开兵建仗，大唐朝和哈密国打仗之际，前敌正在缺人，你到前敌立功去吧。啊，樊梨花一愣，师父啊，我练武一为强身，二为逃婚，怎么能到疆场打仗呢？孩子，我说这疆场打仗可不是叫你帮助你父亲打大唐，这场战争都是苏宝同为报私仇引起的，你回去之后劝说你父亲同保大唐，只有一封书信，在关键时候你再打开看，我把你的终身安排好了，且记且记。就这样，樊梨花带着师父的书信回家了。那阵没打仗，每天在楼里看书。今天樊虎报外边来了唐将，自己的父亲受伤了，樊梨花这才披挂整齐赶奔疆场投会薛丁山。文武双全的樊梨花来到大厅找他父亲讨令，要到疆场交战替父兄报仇。老将樊宏点了点头，女儿啊，你要出战呢、啊、都可以，我就一件事担心，依你是女孩家，更主要真要有了意外，我对不起老杨家呀。樊梨花就不爱听老杨家事儿，他想悔婚不敢跟父亲说，一听他爹这么讲，眉头一皱，爹提这干什么呢？现在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，不定谁死谁活呢，打完仗再说。旁边樊虎也说，爹叫妹妹打一仗。是啊，你说那唐营将官太嚣张了，我们挂免战牌闭门不出还不行，一个怕了就完了呗，他把免战牌给射掉了，叫我妹妹教训教训他。也好，樊虎啊，你给你妹妹关敌料阵，梨花能打则打，不能打赶快回来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，樊梨花带人来到了外边，上了坐骑，和他哥哥点齐3000人马响炮出城。当了捞，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趁平，人马拖拖来到了城外。到了疆场，压住阵脚，樊梨花在大旗下带住思江，吁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唐将收兵回营了。樊梨花心的话啊，我们要挂免战牌，你们讨吊阵，我们出战了，你们又走了，来呀、啊，骂阵去。樊虎一看妹妹出头，立刻来了精神头，也忘了他伤口疼了。妹妹，我领人骂阵去。说着催马来到两军阵前，冲着对面大骂，干嘛叫薛丁山出马临战。一提薛丁山三个字，这姑娘这么一听，哟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啊？哦，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个名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下山的时候师父说可不是叫我到疆场帮着哈密国去打大唐，而是要说和两国平息战争，免得涂炭生灵。是啊，我现在出马临战，如果和唐将交起手来可不好办。对了，下山之前师父给我一封信，叫我在紧要关头再看，现在我看看。他急忙从百宝囊内拿出这封书信，去了封口，抽出信瓤，打开这么一瞧，哟，这姑娘脸腾就红了，二目发直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怎么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，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。什么事儿呢？上面写得很清楚， 为师做主，你把你的终身许给大唐将官薛丁山。见着书信，你速找薛丁山投唐去，叫你父亲献官投降。下边还写得很具体，是怎么给他定的亲，怎么定的亲呢？有一次啊，骊山圣母到云蒙山水帘洞去拜访王禅，由薛丁山给他献茶。老圣母一看这薛丁山长得太漂亮，像上房的童子林凡一样啊，好，就跟王禅说了，我有个徒弟叫樊梨花。哎呀，这姑娘冰雪聪明，和你徒弟真是天生一对，干脆咱们俩为媒，就把我徒弟给你徒弟得了。王禅老祖说好，我信得过你。就这样两个人把生辰八字给换了，两个老师啊就把婚事给定了。可是都小啊，你不能说这边学徒告诉你定亲了啊，你媳妇在哪呢，那还能练功吗？谁都没说。不过骊山圣母回到了自己的紫霞宫之后，经常在樊梨花面前提有个薛丁山，人不但长得好，特别用功，武艺超群，多子你见着他呀，你得跟他好好学一学。樊梨花没往多处想，就认为啊，这是激励我，叫我向薛丁山学。那是什么时候事儿啊？那已经是二三年的事儿了。这件事情本来压下来，今天听他哥哥说薛丁山三个字，这才想起这封信，拿起信来一看，上面有薛丁山的生辰八字。那个年代可讲究啊，在家从父母，认师师徒如父子，师命大如天，师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。哦，可不知道薛丁山长得什么模样，不管什么模样，我相信我的老恩师不会坑我的终身，只要是离开杨凡就好。可是现在这事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坏，我要知道我师父把我的终身许给薛丁山，在没开仗之前我就跟我父亲说清楚。现在薛丁山打了我父亲，枪扎了我的哥哥，结下的死仇，我再提婚事能行吗？况且还有杨凡的事儿，老杨家是我们老樊家的救命恩人，老薛家是老樊家的仇敌，又是两国对立仇敌，天哪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姑娘犯愁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唐营啊也得了信儿了，这个樊虎一骂阵，早有军卒向大唐报告，怎么薛丁山回营了呢？书中暗表，薛丁山连胜三阵，可乐坏了薛礼薛仁贵，我儿子还真有两下子，怕他呀年轻气盛吃亏，故此鸣金收兵，见好就收吧。就这样薛丁山就回来了，打开功劳簿记上了头功，薛丁山也高兴，准备下去吃饭。就这阵儿，报疆场上来一员女将讨吊阵，口口声声叫薛先锋出马临战。嗯，薛礼就一愣啊，女将叫丁山出战？老元帅这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可就琢磨开了，我的儿子长得赶上大姑娘漂亮了，前者因为陈金定的事儿，薛金莲报他哥哥名字和陈金定拜堂称亲，我绑上薛丁山要杀，临阵收妻，杀徒之罪。这个事儿没算完呢，现在陈金定留在锁阳关，不定什么时候找我们算账，他非嫁丁山不可。还有前不久程咬金跟我透露，他说窦一虎的妹妹窦仙童要嫁给丁山，这件事儿窦一虎没回来，金牌没找着，所以谁也不敢提，这还是个悬案，已经有两起了。又出了女将，别让我儿子出去了，来呀，派女将出战。 谁呀？窦仙童和薛金莲。俩人挺高兴，这俩处的跟亲姐妹一样，点齐了50女兵1000名军卒，两个人到疆场交战去了。薛丁山一想，好男不和女斗，我就是打赢了不光彩，你们打吧，我吃饭去了。薛丁山到后边端起饭碗，还没等饭吃完呢，报启禀薛将军，大事不好，薛金莲窦仙童双双被敌人走马活擒啊。丁山吓一跳，把饭碗一放，噔噔噔来到大帐。此时薛礼已经得信了，一听说把女儿薛金莲抓走了，还把窦仙童抓走了，老元帅吓一跳。薛金莲是自己心肝还小事，这窦仙童可是窦建德的孙女，又是太子的亲戚，人家没吃黄凤，没拿过军粮，到这要是牺牲了，我这元帅怎么当的？那么多男将你不出战，叫个女将出马又出事了，这还了得？他着急了。薛丁山一听也着急，这些日子他和母亲妹妹团聚之后，经常在那碰见窦仙童。刘氏老王妃就是丁山的母亲呢，眼睛不好，哭儿子哭的眼睛看不太清了，有薛金莲和窦仙童在左右，哎呦，老人这个开心呐，眼睛啊也别过去好多了，经常跟丁山说，哎呦，仙童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，太好了，对娘啊太孝顺了，将来呀你要找个媳妇啊，要像她呀，妈就知足了。丁山一听也乐，窦仙童长得小巧玲珑，很漂亮又聪明，心里也挺满意，不过这层纸没有捅开。窦仙童今天在疆场被敌将擒去，小伙怎么不着急呢？爹爹，给孩儿一支将令，我到疆场上救回妹妹和窦仙童，儿啊可要多加谨慎，不劳父帅叮嘱。程咬金不放心，得了，我给你关帝廖镇。二爷周兴也说，行，我给你关帝廖镇。又上来两员猛将，谁呀？徐勇、徐猛，我也跟先锋官走。就这样点齐1000人，来到了疆场上，列开队伍。薛丁山提战马到疆场，开，韩江关的敌将哪个过来受死？樊虎一看见薛丁山，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了，来了扭头就跑啊。妹妹又毒又狠的薛丁山来了，看着哥哥的伤没有，就是他一枪把我这给戳伤了，差一点把我脑袋戳掉，给我报仇。我知道了。樊梨花提战马来到切近，二马对头，樊梨花闪目观瞧，哟，哎呀，好俊的小伙子，谁见过当年的赵子龙？谁见过紫都林凡这员将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？樊梨花二目发直，半天没说话。只见这员将官不到20岁，身高8尺开外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头戴亮银盔，珠缨倒洒，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正在年轻，身穿银装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背后背着兜囊有暗器，肋下佩剑，得胜钩鸟船挂了一杆大枪，胯下白龙驹。梨花点点头，不怪我师父把我的终身许给这个人，和他要真能够配为夫妻，也不枉为人一回。哎，可惜呀，事情到现在可不知道能不能成。这姑娘没言语，薛丁山摘下大枪，用枪点指，拍。这女将，哟呵，对面女将修长玉立身材， 大气，头戴七星花的鹅子盔，二龙斗宝，黄金墨萼，上插织机翎，胸搭狐狸尾，身挂锁子连环甲，虎心经，大似冰盘，判甲丝绦，五虎凝成凤凰群，双遮马面，胯下一匹千里胭脂雪，德胜钩挂着五凤朝阳刀，斜挎兜囊，甭问这里有暗器。这张脸儿，这个马，这个人儿，这个刀，太漂亮，大气。哎，我管他大气小气呢，把我妹妹把窦仙童抓走，我要他命。哎，同名受死哟。樊梨花看看，要问我，我的父亲数个字说，樊江关的主帅叫樊红，樊龙樊虎是我的哥哥，我叫樊梨花，你可是薛丁山。然，薛丁山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废话，薛丁山一想，来宰你来了，干什么来了？樊梨花，你抓去我两员女将，赶紧送出来，要不然我要你性命。樊梨花差点乐了，薛将军，叫我放人可以，除非你赢了我掌中刀。好啊，撒马过来。哟，樊梨花一想，坏，我一报名他应该知道我，我师父告诉我了，我的终身许给薛丁山，那么他师父就应该告诉他，你的未婚妻是樊梨花，这样咱俩不就好搭话了？你怎么还瞪眼珠子？哦，可能是他忘了，我给他提个醒。薛将军，你是刚从云蒙山水帘洞回的家吧？嗯，丁山一想，怪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在云蒙山水帘洞学艺呢？嗯，我学不学艺与你何关？嗨，我就是打听打听呗。薛将军，你想一想，你的恩师跟你说什么没有？哎，
我恩师说什么？管你什么闲事，撒马过来。
别别别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再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家住在山西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的那个薛丁山呢？
嗯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？
我不但知道你家住哪，还知道你生日时辰，你是甲子年八月十五五十三个生人，对不对？
哟，薛丁山吓一跳，哎，他能掐会算？哎呀，丫头，我也不叫你算流年，不让你批八字，你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咱们是两国对立仇敌，是你看清，
下回接着说。